This show was first broadcast on Free FM, Hamilton, New Zealand's community access media organisation.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our lineup of shows and the role we play in the media, visit freefm.org.nz.
Yang Gan Jing Tao, Ren Jian Jing Tu.
人间净土，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佛教青年协会主办及赞助播出。
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人间净土》节目。《人间净土》节目。每个星期二跟星期三在南岛 Otago SS Radio FM 105.4 波段跟 AM 1575波段同步广播，播音时间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同时在 Hamilton 每个星期六星期天也是晚上8点到8点30分在 FM89 频道播音。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32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所以在这个经典上，佛陀讲出一个小故事说啊，他说有一个鳄鱼跟一个猴子，在一个树上啊，有一个猴子，树下有一个鳄鱼，两个好朋友。这个鳄鱼他事情忙完以后啊，就跑到树下乘凉啊，跟猴子聊天啊，两个一个日久以后生一个很好的感情的朋友。后来这个鳄鱼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啊，看到鳄鱼的太太啊，心情闷闷不乐。他说：“你今天好像不太快乐。”这个鳄鱼的太太说：“是啊，我身体不太舒服。我现在的心情呢，我要想吃猴子的心脏。我要吃不到猴子的心脏，我这个寿命可能不会久远。”那么鳄鱼当然是内心的爱护他的太太吗？说：“哦，这样子哦，啊，那我知道了。”那么鳄鱼到第二天的时候到树下乘凉的时候啊，他就跟猴子打招呼了。他跟猴子说啊，说哎呀，你不要老是待在这个地方，我知道在河的对岸啊，那个地方的水果又大又甜啊，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觅食的。猴子说：“是这样子吗？”对啊，我经常过去那里，我知道啊。他说：“你真是我的好朋友啊，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是我怎么过去呢？我不会游泳啊。”他说：“没关系，我载你过去。”说：“好，那你就载我一程吧。”那么这个猴子就，这个鳄鱼就载着猴子啊，这个猴子就坐在鳄鱼的背上啊，就往河边游过去。游到中间的时候啊，这个鳄鱼就往下沉。猴子说：“哎，你这样往下沉，我会死掉的，我呼不到空气。”他说：“对不起，我就是要你死掉了，因为没办法呢，我太太要吃你的心脏啊。”猴子当然很聪明，他说：“哦，这样子哦，你要不早讲，我的心脏挂在我的树上没有拿下来。”鳄鱼说：“啊，那这样子怎么办呢？”他说：“没关系啊，你再把我载回去，我拿给你就好了。”那么鳄鱼就把他载回去，载回去以后啊，猴子跑上去就不下来，说：“你这个人真坏啊，我们好朋友一场，你竟然陷害我。”当然这故事说什么意思呢？你看身为鳄鱼，他也不是想要陷害朋友，身为猴子他也不是有心要欺骗朋友，但是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呢？问题就是五浊恶世，因为我们人跟之间结了很多的善缘，但是更多的是结了很多的恶因缘，那个因缘的刺激，有时候我们造恶业某种程度是外在环境使然。我们要知道一个事实哈，我们现在这个明了的心啊，即便你现在是善根深厚，具足布施、持戒、忍辱的善法，但是我要知道，我要提醒大家哈， 你现在的内心世界啊，是你整个广大生命大海当中的一小部分而已了，可能是你最好的一部分了。你今生是你的广大生命的最好的一部分，起现行。你看，我们今生的生命是在大海里面舀一瓢水，搞不好是舀的最干净的一瓢水。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冤亲债主在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睡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危机意识的求生净土人，就是说，不要高估你自己啊，不要被你一时的善业那个表层的太平绅士的假象产生迷惑颠倒。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以此戒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就是为了不退转嘛，提供一个安乐的环境，一个清净解脱的环境。好，我们看几三捷达圆通方便，看经文。
佛问圆通，我无选择，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得三摩地，思为第一。
好的，那么现在佛陀问我，圆通的修学法门对我来说，在末法时代五浊恶世，我没有其他更好的法门，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唯一的选择就是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都摄六根偏重于前面的理观啊，正念真如来破除我们的颠倒想。净念相继呢，就在一念的无所得的心中呢，提起我们忆佛念佛的功德啊，忆念名号的功德，忆念净土的庄严，然后来忆持这句佛号三智量啊。那么依止信愿行三智量，成就大乘的三昧，这个对我来说，对末法时代来说是最为殊胜第一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做一个总结哈，就是说啊，阿弥陀佛的圣号是一个多元化的功德。它跟我们一般布施持戒不同，你布施就成就福报吗？持戒成就庄严吗？成就尊贵吗？忍辱成就庄严？以一般的善法的功德是单一的，但是名号叫做万德洪名，多元化的功德。那你能够启动多大的功德，就看你自己准备了多少的资粮，你的信心，你的愿力，你对名号的一个专注力。这个地方更重要是你的信念，有一分的信念，你就启动一分的他利门果地教；两分的信念，乃至十分的信念，启动十分的他利门果地教。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必须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来忆佛念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8面丁二四修。那么我们这一科呢，是讲到本经的修行篇。当我们从一个理论的学习慢慢的提升到一个经典的修行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掌握两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这部经它所对峙的是什么，每一部经典都是在破除我们身心的障碍，但是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实际在修行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所观境，你所面对的障碍，你所要破除的障碍是什么，这第一个。第二个，你能对峙的法门是什么，你用什么方式来破这个障碍，这是两个重点。本经所对峙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颠倒想，消我意结颠倒想啊，不利真其或法身。什么叫颠倒想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明了的心啊，跟外境接触的时候啊，第一个产生感受，如果是善业起现行，我们产生快乐的感受；如果是罪业起现行，我们产生痛苦的感受。但这个感受是没有什么错的，没有什么对错的，那个是个人的福报而已。那么感受在下一个阶段就变成想象，就是把这个感受它就产生很多的相状出来，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么这个相状里面开始分别，到这个地方也没有太大的错误。问题是当我们在想象的时候啊，会启动我们无明的烦恼，就是攀岩心。所以当攀岩心跟想象结合的时候，
这问题就很复杂了。因为他会把这个想象啊，对于我们所想象的相状啊，产生坚固的执取，就心有所住。这个相状本来是变化的，那怎么会跑到我心中以后变成是挥之不去呢？那就是开始起攀缘心。所以当这个攀缘心跟想象结合的时候，就变成一种颠倒想。我们可以说整个生命的痛苦，乃至于我们内心当中的无量无边的烦恼跟罪业，都从这个地方开始。所以经典常常形容我们凡夫法是一个罪恶生死凡夫。为什么？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颠倒想。所以现在就是说，整个问题点不在外境，就是我们心中有很多的执取。所以你看古人说，古德一看到你起烦恼，他就知道仁者心中必有一物，你心中一定有一个相状，否则你不可能起烦恼的。好端端的干嘛起烦恼呢？你就是心中有一个相状，你通不过去的嘛，你就执着那个相状，然后在那个地方攀缘分别，弄到最后自己障碍自己，自心起自心，挥幻成幻化。我们都是自己障碍自己，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可以障碍你，你自己把它创造一个相状，然后在那个地方坚固的执取，然后你起很多烦恼，造很多业，然后希望的把你的来生创造出来。所以楞严经的首楞严王三昧，他的根本思想就是把那个颠倒想拔掉。那么应该怎么办呢？当然佛陀是有方法，佛陀是方便啊，佛陀是有方便力。那么本经当中呢，佛陀开出两个方法来消灭我们的颠倒想。第一个是理观，第二个是修。理观是一个正恨，它是主要是理观的啊，这个是修是一个助恨。理观的根本思想啊，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啊。其实这句话主要在回光返照。身为一个颠倒想啊，当然我们心中的颠倒想就是它就是善于伪装嘛，善于欺骗我们。所以颠倒想它最怕的就是回光返照这四个字。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你把我弄得心有千千结，到底这样的一个想颠倒想是从什么地方来？你一回光返照，答案就出来了，密之了不可得，就是我们过去的业力嘛，它是从空性中来，就是本来没有的，就是本来无一物，那就是因缘的和合，希望有生产生一个假象，然后我们就把它当真，然后就把它抓住，就不肯放，然后就在心中产生很多很多的分别，根本没有实体嘛。所以这个颠倒想一回光返照以后，你就知道原来是密之了不可得啊。所以当我们在修楞严经的人遇到事情啊，你要有一个心理准备，不能反应太快的。楞严经在修守楞严王三昧，遇到事情不是马上处理事情，这是错误的，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处理问题的方式。遇到事情是先调整心态，是把心带回家，你不要住上去。我们遇到事情的第一件事情是把心带回家，跟那个相状脱离。所以楞严经在处理人生的问题，处理你现实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就告诉你，你本来没有这个事情的，它只就是一个因缘和合的假象而已。你必须利用这个假象来历练啊，历事练心啊。这生命不是让你来受用的啊。从楞严经的角度，生命是让我们历练的。所以你当你的心跟外境假象脱离的时候，你是更超然的角度来面对人生了。我们现在很多佛弟子在修行，他不重视理观，完全就是念佛持咒拜佛四修。那么这样子会有什么问题呢？古德说啊，一个人不修理观啊，修到多辛苦啊。为什么呢？因为你面对的是你一个阿赖耶识啊，那还得了？你等于是用你短短的几十年的功力 要跟你无量劫来的生命留下来的烦恼习气抗拒。阿赖耶识不是简单的东西啊。陀那维系是习气如暴流啊。你看佛陀在形容阿赖耶识不可怕的。你不修理观，你用你短短的念佛持咒的四修，我跟你拼了，你不是他的对手。所以你很多人修到最后他放弃的，他根本就是没办法面对人生的障碍，他就是不想学佛了。就是你只有四修没有理观吗？一个人不修理观，你在整个生命当中你永远处在被动，因为你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你不知道这个阿赖耶识明天要给你丢什么东西出来，你根本不知道的。那么经典上说的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就是在形容这个不修理观的人，你就完全被业力主导，业力要你痛苦你就得痛苦，业力要你快乐你只好快乐。所以一个人不修理观，你完全活在过去，你非常被动的。所以楞严经当你正念真如的时候，你生命就转被动为主动，你跟因缘脱离。一个人跟因缘的假象脱离以后啊，人生对他来说啊是顺逆皆方便。顺境有他的好处，给我们鼓励，逆境给我们动力。世界上没有好坏，就是你一个人生的过程，让你积极资粮忏悔业障的一个历练的对象。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把生命化被动为主动，你一定要正念真如，你一定要跟眼前的相状脱离，否则你做不到。所以当你修楞严经以后，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简单的讲，就是你生命本来是被动的，转被动为主动，就这个意思。那么当你慢慢慢慢的跟眼前的相状慢慢脱离以后啊，这个就是理观啊，从假入空啊。这个前面在25圆通我们提出的七大的圆通，每一件事都是色相归离，从假入空，把心带回家。那么到四修的时候又相反的，就开始从空出假，开始又面对四相因缘了，对峙了。理观是从相状里面出来，四修呢又回到了因缘假象，然后来处理问题，又面对问题，化解问题。所以楞严经它的思考模式是两个，第一个先离开你眼前的相状，第二个又回到眼前的相状来面对它，化解它。这两个思考，一个是从假入空，第二个从空出假。那么现在开始，我们开始要利用人生的假象来开始灭恶生善。那么这个地方的四修，我们看讲义哈，丁二的四修。四修在这个四相的修行呢，本经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是持戒，第二个是诵咒。这个都是有一个相状的。那么这当中有三段，第一个陈请，第二个赞许，第三个先说。我们看阿难尊者的对佛陀的一副的陈述，他的心情跟情法。我们看经文。
阿难整衣服于大众中合掌顶礼，心机圆明，悲心交集，寓意未来诸众生故，起手白佛：大悲世尊，我今已悟成佛法门，自终修行得无疑惑，常闻如来说如是言，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发心，自觉已圆，能觉他者如来应是。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世尊，此诸众生去佛见远，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欲摄其心入三摩地，云何令其安立道场，远诸魔事，于菩提心得无退屈。
好的，这地方有四个小段，先看第一段的阿难尊者的陈述他的心情以及他对法门的祈请。那么阿难尊者在听完25圆通以后呢，他就在大众当中就起立合掌顶礼。那么这以下呢表示他内在的心境。 他以八个字来表达他听完二十五圆通的心境，说是心机严明，悲心交集啊。这八个字啊，道尽了阿难尊者的心情。那么心机严明就是说呢，这个心，第一个心呢，指的他整个修学的目标就是不生灭心，他的正念真如，我们叫把心带回家。什么是家呢？不是在外面，是在内心深处的一念的清净心，这个心就是指的是清净心啊，我们的家。那么这个记忆呢，就是回家的方法啊，它整个回光返照的一个方法啊，这是这个回家的道路，叫做记忆。那么不管是目标，不管是过程呢，阿难尊者可以说是了了分明啊，没有任何疑惑，所以叫做心机严明啊，可以说他对整个修学的理论方法完全清楚了。所以说他感到悲心交集啊，为什么悲伤呢？悲昔日之未闻，这为什么我过去就没有听到这样的一个真理？这白白的受生死，白白的随烦恼而转呢？这是悲。第二个心，他心今日是开悟，现在听到这样的法门啊，虽然身心世界还有很多障碍，但是对未来却充满了光明，所以可以说是悲心交集啊。那么这个时候可以看得出来，阿难尊者是整个修学应该没什么障碍的。但是这以下为什么要请法呢？他讲出他的理由，说阿难尊者的为了要利益未来末法的众生，所以他必须 求法。他说啊，大悲世尊啊，我身为一个正法时代的佛弟子啊，对于整个成佛之道啊，整个修学的目标乃至他整个过程的理观，可以说是完全清楚，没有疑惑了。但是末法众生是有问题的啊。在这一个地方，藕益大师的注解上说啊，他说是正法向法时代啊，要消灭颠倒想啊，只要理观就够了。所以这个四修是针对谁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些末法业障凡夫啊，我们烦恼也特别重，外在环境的刺激也特别深啊，所以就必须除了理观以外啊，有一些事项的辅助来破除障碍啊。所以这个法门它是有针对末法时代而请法啊，就是说当机众没问题的，但是为了以后的众生啊，阿难尊者慈悲来请法。那么为什么要请法呢？这以下说明了，说我为什么要为末世众生请法呢？因为我经常听闻如来的开示说啊，自为得度先度人者，菩萨化心。说是这个度化众生有两种心态，第一个是菩萨因地的化心，菩萨自己还没有度脱圆满，但他就先化心度化众生，这个是菩萨化心。第二个是你自己觉悟圆满的，然后再来度化众生，这个如来应是。所以一个菩萨度化众生有两种，一个是悲增上，一个是自增上。悲增上的人是属于菩萨化心的，自己还没有成就，但是他愿意跟大家一起成长啊，这是菩萨化心啊。那么第二种人是属于如来应是的，就他自己必须要先走过去了，自己要先解脱了，他才会去帮助别人啊。这两个都可以，一个是悲增上，一个自增上。那么阿难尊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呢？他以下自己说明他自己是属于哪一种，说我虽未度愿度末劫一切众生。从这句话可以看得出来，阿难尊者是属于悲增上，说啊，我虽然现在还活在颠倒想，但是我已经知道整个出离颠倒想的方法，我还没有完全得度，因为这个时候他也是言教初信嘛，啊，只就是断了三界的见惑，无量无边的思惑烦恼都没有消灭的，但是呢，他就有一种愿望要度化末法时代一切众生，这个看得出来是悲增上啊。那么为什么就一定要针对末法众生呢？这以下阿难尊者指出他的道理，说世尊啊，此诸众生，这个此指的是末法众生。末法众生他有两个障碍呢，这地方提出其中一种叫弃佛见言邪思说法如何和善。我们的修学，当我们生长在佛的正法时代向法时代，你听到法门，你很快的就把这个药吃下去，你的病就好了。但是到了末法时代啊，佛陀开出药方以后啊，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不是吃药就可以好了，没那么简单。为什么呢？第一个魔强法弱， 因为你面对的是一个外在色身相位触法是特别染污的力量，这个魔不是说魔王，这个魔就是诱惑的力量特别强，而你能够听闻正法的时间特别短，你一天24小时大部分都是在放逸，大部分都受到整个众生的共业六尘的牵引，那么只有偶尔极少数的时间来吃药听闻佛法，所以说呢，在你生命当中呢，听法的时间少，那么受到干扰诱惑的时间多，就产生一种善根的退化。即便你过去善根深厚，但是你也是受到环境的干扰，因为你离不开众生的共业，不可能。如果我到一个荒岛去住，不可能嘛。所以你面对的是一个魔强法弱的时代。这第二个，弃佛久远，即便你小有心要修学佛法，但是你也很难遇到一个正知正见的善知识，因为邪思说法呢，就像恒河沙这么多。那么说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那个明了的心有善根也有烦恼，到了末法时代呢，想要收摄其心成就大乘的三昧啊，你就必须要有一个保护的措施的，不是只是佛陀开药就好，你心中要有一个道场。这个道场干什么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眼珠模式啊，你这个地方有内在的模式跟外在的模式，远离内外的模式。第二个，使令我们菩提心呢能够坚固而不退转。我们解释一下哈，我们这念心来到末法时代了，佛陀已经不在了，很多善知识也不在了，法的力量也薄弱了，佛法身三宝都薄弱了，但是我们可以有善根啊，我们想要进步啊，想要增上啊，那怎么办呢？你除了理观以外啊，你心中必须有一个道场。这个道场什么意思？我们先解释这个场。什么叫场呢？场就是说了，古时候农村社会啊，把那个稻米啊收割以后啊，收割以后不能马上弃壳，因为它潮湿的，你必须把它放在这个场，一个很空旷的场地啊，把它晒干过滤，然后才能够把它弃壳转成稻米。那么我们修行也是一样啊，我们佛陀把法门开出来的，这个法要开出来的，我们要吃药的过程当中必须有个道场，修道的场。那么什么是道场呢？就是持戒跟诵咒这两个。持戒是破除我们的内在的障碍，破除我们无始的烦恼障，诵咒呢是破除外障，就是鬼神障，这两个障碍就是透过持戒跟诵咒来眼珠模式来成就菩提心的不退转，是这个意思。就是为什么要修四修啊，这个地方阿难尊者把这个理由说出来。好，那么这以下这四段都是阿难尊者他的一个表白啊，这以下看看佛陀对阿难尊者的表白是表示赞叹表示允许的。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一个人间净土节目时段跟大家再见，拜拜。
For more episodes, use the accessmedia.nz app for iOS and Android devices, or subscribe to this podcast via Spotify, iHeartRadio, or Apple Podcasts. This free FM podcast was brought to you with support from New Zealand On Air.